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每当听到铃声的时候呢，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可以借助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我们在当中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今天呢是新的一个单元，也就是第八单元，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就是怒气。在进入第一课之前，素锦还是把八月份的讨论题目先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把这四个讨论题目呢把它记下来。八月份的讨论题目第一题就是，你认为怒气是什么？你认为怒气是什么？第二题，恰当的发怒与压抑的怒气，两者在表达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恰当的发怒与压抑的怒气，两者在表达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第三题，怒气的成因是什么呢？怒气的成因是什么呢？第四题，怒气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处理呢？怒气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处理呢？这四题的题目，希望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一单元之后呢，我相信你就能够回答。特别是第一题，当你听完今天的第一课，我相信你的第一题呢你就能够找到答案了。我们在新的一个单元里面要讨论的就是怒气的内容。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喜怒哀乐呢可以说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的，并且是发自自然的一个情感的流露。如果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发过怒，而也没有生过气，或许他真的是没有感情、没有反应的人。怒气呢，其实是人情绪当中的一种情绪。虽然我们说怒气是人人都会有，但这不代表可以随便的发怒，因为怒气的表达，当人不能够控制的时候呢，就可以带来很严重而不能够修补的后果。在这里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的一个木匠的家里，有一个很爱生气的儿子。每当他生气的时候呢，就会开始说出一些伤心的话，或者是伤害别人的话。这个呢，让木匠的父亲呢感到非常的困扰。有一天，他的爸爸就把这个儿子找回来，给他了一根铁坠子跟一桶铁钉子，然后跟他说，我知道你的脾气比较难控制，以后啊，如果你再生气的话，先不要说话，离开现场，到后花园的篱笆上去把钉子钉在那根板子上，然后呢试着控制你自己的脾气。木匠的儿子听了爸爸这样的话之后呢，就点点头。在以后的时间，木匠的儿子只要一生气，他就钉一根钉子在木板上。渐渐的，他的儿子慢慢的就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而木板上呢也已钉满了钉子。木匠他知道儿子已经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之后呢，便叫儿子把木板上面的钉子一个一个的拆下来。当他的儿子一个一个拆下来的时候，只见伤痕累累。然后木匠就对儿子说，每一句伤人的话就像一个钉子一样，钉起来很痛快很容易，但是你要把它从这个木板上 拔起来的时候，不单不容易，而且也会有伤痕。是的，听众朋友，当我们人感到愤怒的时候，如果怒气难以控制，可能就会像木匠的儿子一样，口里充满了伤害人的话语。当这些伤人的话从口里发出来，是绝对不能够收回去的，就像钉子钉在木板上一样，会留下钉痕，不容易消失，或者是变成原来的样子。在这里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位听众的来信吧。这位来自山东的一位姊妹在来信当中，她说：周师母，主内平安，感谢神借着良友电台安慰和帮助了很多的听众。前一段时间我听你主持的每周辅导教室讲到操控这样的一个题目，其实我很多年来一直是处在这样的情况里，我的喜怒哀乐被我的丈夫操控着，没有办法摆脱。虽然信主将近两年了，灵命也没有太大的长进，情绪呢依然是好是坏，有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的软弱，只要我的丈夫他一惹我，我的怒气就来了。还有这些年来他对我的一些伤害，我为他付出那么多，他竟然伤害我，那种不平衡的心理呢，当他一惹我的时候，这些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感到自卑愤怒，甚至有的时候想发泄，而且又害怕神。我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我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做的也太过火，不能够荣耀神。平心而论，我的丈夫这几年虽然他没有尽到责任，也做了很多的错事，但并不是那种一点都不在乎家庭的人，而且今年他也想好好的过日子，可是我呢却一直走不出那种心里面的阴影，常常的埋怨，心中不能够饶恕。师母，请你为我这样的处境祷告吧。另外也希望你能够把怎样处理愤怒那本小书册寄给我。这一位姐妹她在来信当中分享，让我们看见怒气是如何的影响她的家庭，不单是影响她的家庭，也影响她跟丈夫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呢，我苏琴想跟大家一块来看一看怒气的定义。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怒气。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遭遇各种不同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些事情跟有些人会让我们感到不公平、不称意、不顺心，以至于人的心里面会生出不满的思想跟情绪。消防员呢很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一点点的火苗呢就可以蔓延成一个大火，而且也会带来很严重的恶果。他们会很快的去处理火苗，免得蔓延而带来更大的影响。同样的，我们今天也需要及时的对应跟控制自己的怒气，免得它毁了自己的生活跟人际关系。箴言书14章17节那里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下面我就跟听众朋友一块来看看怒气是什么。第一，怒气是当人的某种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发怒，或者说他的期望落空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怒火，或者是气愤的情绪吧。记得我曾经讲过，发怒是人很自然的一种情绪的流露，所以怒气本身呢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但是呢它很容易变成一种具有强大破坏性的力量。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这是箴言书29:22里面的经文。第二，圣经旧约里面的怒气，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来的意思是必子或者是必恐，形容他的形象就是冒着怒火的鼻子。中国有一句成语说七窍生炎，也是形容人有怒气，像炎一样从人的七窍当中发放出来。这里就是讲指到两个耳朵、两个眼睛、两个鼻孔和一个嘴巴。怒气是当人感到愤怒的时候，人内心里的愤怒好像跟火一样要发出来，是一种情绪上面的表达。第三，我们看新约当中的怒气，在希腊文里面，怒气是指到自然冲动的表达，是属于性格方面的。怒气呢，也是一种最强烈的情绪。在圣经里面，怒气常常被翻译为愤怒，因为它具有强烈持久的特质。保罗他在讲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他会形容神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并且会以愤怒报应抗拒真理的人。在保罗的眼中，神也有愤怒的性情。这是怒气。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不同程度的怒气。怒气这个词儿呢，就好像是热量一样，包含着不同的程度。从起初的不悦是比较温和的态度，到愤怒，再到强烈的不可压制的暴怒的程度。事实上，怒气是一个很广的词语，它涵盖了这种情绪的各种程度。那下面呢，就是不同程度的怒气。第一，就是义愤，是由不公正或者是卑鄙的事情引起的一种被压抑的怒气。这种怒气常常被看为是正当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当耶稣他传道的时候，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他，要摸耶稣的时候，而且希望耶稣为他们祝福的时候，门徒却责备那些小孩子，耶稣就对门徒表示义愤。马可福音第10:14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节经文说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第二，我们要看的是愤怒。愤怒呢，就是表示强烈的怒火，常常伴有报复的这种欲望。愤怒的人呢，常常会从心里气愤开始，然后慢慢发展到发泄出他的怒气。神他对我们人犯罪也是这样，神的愤怒最终显明在那些故意犯罪的人身上，作为他对罪人公义的审判。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暴怒。暴怒就是指到一种强烈到让人失去理智的怒气。暴怒这个词儿含有一种强烈的催人或者是给人的伤害或者是毁坏的冲动。犹太公会的一些成员曾经很恼怒彼得跟其他的使徒，然后宣称耶稣就是神。那他们呢，就非常恼怒，动了杀机。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5:33，圣经里面说，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 暴怒的强烈的程度，从圣经的形容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箴言书27章第4节那里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第四，我们要看的是狂怒，是一种狂暴的怒气，表现出来的情况呢，是没有办法自己来控制自己，而且实行暴力和暂时精神上面的失常。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人在大发脾气之后，过一会儿呢，他又感到非常的后悔，然后自己就会说，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当怒气发作的时候，冲着别人的或者是这样发怒气的人总是大有人在。我们人常常因为自己的愚昧向神发怒，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应该的。箴言书19章第3节那里说，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听众朋友，从这四方面来了解，我们可以看见人的怒气真的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到了暴怒甚至狂怒的时候，人负面的情绪是不能够受控制，也失去了理智，以至于大大的破坏了人际关系。当他发泄以后呢，就会出现后悔的情况，完全因为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失去了控制情绪的能力。人也好像不相信自己曾经做了这样狂怒的表达。这四方面都是需要我们警惕的部分。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到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压迫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献上敬拜，领我到你 有罪啊，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哦，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什么是怒气，还有我们也分享过不同程度的怒气。现在我们继续的来看看对怒气的正确的认识。有的人对怒气会有消极或者是错误的理解，认为怒气是罪恶的情绪。因此呢，人会试图在别人甚至自己面前遮盖自己的怒气，使得这种情绪被认为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怒气真的是毫无意义吗？不是的，怒气是一个信号，表明有地方不对劲儿了。就像汽车呢，它如果是你开得太快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作用或者是反应出现，有红灯会提醒你，叫你不要开得太快。当你去检查这个汽车哪里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立刻的补救。人当我们发怒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人今天能够发怒，而且发怒真的不是犯罪。愤怒这种情绪也是神所赐的，你表达的这种情绪的方式或者对其反应的方式，才是决定你是否放任自己的怒气，这才成为罪。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不要把愤怒跟怒气用压抑的方式来埋藏在心底里面，或者是否认它，忽视你的情绪。有些人他们明明是很愤怒，但是为了在人的面前隐藏自己的怒气，他们就装作好像没事，仍然好像是一点事都没有的跟人交流。他们真的是没有发怒吗？事实不是，他们心里是充满了愤怒，越压抑带来的是越愤怒，因为愤怒没有得到恰当的发泄，只会永远放在心里，对人的身体也会造成严重的影响跟毁坏。第四，我们要看的就是怒气如何被错误的处理。每个人都有心怀怒气的时候，但是在处理怒气的方式有很多种。当你处理怒气的方式不同的时候，它的结果也不同。正如一个小小的炭火，它可以给人带来温暖跟快乐，但是如果把这个炭火放任它燃烧，那就很快就会让它成为猛烈的一个大火。同样的，有的时候小小的怒气 本来是可以造就人，让人觉察自己的心灵的状况。但是如果把这个怒火压抑或者是熄灭，就错过了神可能要透过这小小的怒气要成就在人身上的一个美意。神或许要借着怒气让人觉察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软弱，以至于人可以谦卑在神的面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就会举一些错误的例子，而这些错误的处理愤怒的例子呢，让听众朋友你来评估一下自己，看看是否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第一，就是长久怀怒。我们可以说长久怀怒呢，用什么来表达它呢？就是慢顿吧。长久怀怒是让怒气长时间的存在心里。这种怒气的起因呢，是来自对过去的伤害。这个伤害呢，耿耿于怀，不能够消除，也不肯饶恕当事人。最后呢，在自己的心里就形成了那种埋怨跟苦毒。这不单单是损害了自己的心灵，也伤害了自己跟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人对于小的时候，父母对自己的一些刻薄，一直不能够忘怀，甚至心里面充满了埋怨跟怀恨。而且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心里就会说，小的时候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总是不能够让妈妈满意，我永远也不能够原谅妈妈对我说的那些刻薄的话。人心里不能够忘记过去的话，就永远被恼恨跟愤怒的情绪牵引着，那自己的心灵就充满了这些怒气，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好的。第二方面就是压制怒气。我们说闷烧吧。人因为害怕面对自己的消极的情绪，或者是害怕破坏人际关系，常常在自己跟别人面前否认或者是隐藏一些怒气。被压抑的怒气在人心里面结出一些欺骗的果子，使自己不能够跟人真诚的交往，不敢诚实的面对和解决消极的情绪，而导致自己出现自己可怜自己，或者是自卑，或者是自我怀疑。这个呢，最终只会破坏自己的人际关系。举个例子来说，在职场里对同事不满的关系累积起来，没有正面的去处理的话，那他们会讲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从来不生气，只是偶尔有点不快乐。讲话讲得好像非常非常的轻松，但是实际上呢，心里的怒气却是不断的压制着，那这样的话也不健康。第三呢，就是被激怒的怒气。有的人非常的急躁，缺乏耐心，怒火像一点火就烧起来一样的，很容易发怒。那他们呢，常常会以玩笑作为伪装，或者是通过挖苦别人来发泄自己的怒气。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夫妻会讲出这样的话，比如说他说，我真的不敢相信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真的是太幼稚了。这样的话语是用来不断的讽刺自己所爱的人，因为感受到配偶的激动跟怒气。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极度的暴怒。这样的怒气非常的强烈，具有破坏性，并且是难以控制， 心里面怀着暴怒的人常常对别人充满了藐视、暴力跟虐待。在一些家庭暴力的环境，或者是父母对孩子拳打脚踢，或者是用一些非常恶毒的话语侮辱他们的时候，会讲一些让孩子很受伤害的话。有些父母常常会说，你这个笨蛋真的非常的笨，如果你再这样做，我就会让你生不如死。这种话呢是非常非常苦毒的，讲这样话的父母就显出父母的心里面充满了很深的怒气，以至于他们用这样的话伤害自己的孩子。这种发自父母口里面所讲的话，对孩子的一生都会带来严重的伤害。听众朋友，在这几方面都是人错误的处理自己怒气的一些表达。同样的，他们都有程度上面的不同的表达。有一些怒气一发出来很猛烈，让人承受不了。有一些怒气虽然比较温和，像说话一样，但同样的，话里面充满着不健康的情绪跟感受。当这些负面的情绪不断的累积起来的时候，到了不可压抑的局面的时候，发出来也是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在累积的情绪的过程里面，负面的思想却一直一直影响我们的心灵，把我们推向更负面的思想，这样同样的影响我们人的心灵跟生活的态度。弟兄姊妹，怒气对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如何的处理怒气。怒气对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讯号，只要我们小心的分析各种发怒的情形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不一定所有的怒气都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反而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发现自己实际的情况跟需要。但那些不合理的血气之怒呢，和处理不当的怒气却会给人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我们要对怒气有正确的认识。圣经也时时地提醒我们，不是不可以生气，只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也不可含怒到日落。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认识了神，我们需要求神帮助，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按着圣灵的管理来管理我们自己，使我们可以懂得如何的处理怒气，也可以恰当的控制自己，不被怒气所辖制。